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fore 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在这一周，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三首敬拜诗歌，然后是由我们教会的代理主任牧师博斯坦·布雷迪牧师给我们布道。好，那我们首先先一起来敬拜。第一首诗歌是神你真好 God you are so good， 由J423乐队演唱。
Yeah. 真好，你对我真好，是你真好，是你真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首敬拜诗歌《如鹰展翅上腾》，词曲由施红梅，作，由生命和灵粮堂演唱。
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射照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发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下力量，等候耶和华你重新看你，如鹰展翅上腾，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的风暴，看得出是你荣耀宝座，你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
每当环境的冲击像海啸一样临到的时候，你要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的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
接下来我们再听第三首敬拜诗歌，应许的诗歌。
是我领导家，虽然我们不明
当我们的伯牧师走上台来，他开始他的布道，说：“我今天要讲的是三个词。那么第一个词我要说的就是 before 过去。我们所有人都有许多的过去。你住在这些过去经历里有多少年了？那是任何情况下你的过去的数量，你经历过的。”看到过的，学到过的东西，你的意识形态是从你之前的过去中形成的，其中有一些是美好的，比如我的父母，就是我美好的过去。我从小被他们爱着，被他们照顾着，他们倾听我，让我能够不停地说呀说呀，说出我的想法。相信人们也会这样愿意倾听我。我很感谢我的父母。而在这个会堂里面，是会堂大小也是你的过去经历所来决定的，这都是非常简单的。而有一些过去经历是不好的，我有时经常会感到焦虑，总是怕出错。那有一次我实在是不能控制自己，我就坐下来打开我的日记本。那个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却是我记忆中的我小学一年级的教师老师，我的一年级的小学老师也是我父亲的小学老师。你可见他有年纪有很大的，有很多年纪有些高龄了。而有趣的是，他也是在教我小学一年级之后就退休了，所以他有很多的积累在心中，是一个比较有情绪的人。而他特别不喜欢我班上的一位男生，经常当着大家全班同学的面把他提交出来，那时候老师还可以打人的，所以他经常对这个学生打孩子的屁股。我那个时候小时候看到，我心里是非常害怕的。我当时想，我可千万不要做错事啊，我很难想象我站在那里受到这样的羞辱，心里有一种耻辱感。而这对我形成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一种焦虑。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好的和坏的过去，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看到并且知道了你我的过去。正如耶利米书一章五节所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在圣经里有说这样的话的地方不多，那么只还有另一个地方，诗篇139章16节，他提出了类似的话语，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什么是你还没有出生就已经形成了的呢？是你的存在，你的意义。神在你出生之前就定义了你的过去。我遇到一个17岁的女孩子，他对我说他从来不会结婚了。从这句话我可以看出他可能会有怎样的过去。我获知他有一位很难相处的父亲，这种过去让他形成了他 当时的那种看法，对婚姻的看法。而我们过去的某些部分是需要继续发展的，因为它是好的和正确的，这是我们获得智慧和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但是有些部分我们是需要忘掉的。如保罗所说，在腓立比书3:13-14，他是这样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可见知道如何处理以前的事情，是一个想要让我们不断倒退的世界中求生存和繁荣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么另一个定义词就是 beyond， 超越，或者说未来，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下一步去哪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谁喜欢捕捉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的吗？那就是各个就世间的这种能够抓住我们注意力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商家把情人节的东西摆放出来了，而情人节后很快又是阵亡将士纪念日，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又会是劳动日，或者是国独立日，还没有过完已经又会想到下一个圣诞节了。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荒谬，但是也可以理解这是他们商家的必要所做。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是需要向前看，需要有一定的眼光和视角。如果我们看不到未来的景象，我们就没有这种超越，我们就会在这种现今的日子上失去盼望，我们就缺乏目标。正如哈巴谷书2:2-3所说，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待，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在我们的规划里有一些超越，是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未来我们将要去什么地方，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计划，它能激励我们对未来清晰的计划，就是这个旅程这个行程的一种动力。那么我们有过去，我们过去是好的，我们有将来，我们将来也会是好的。但是在这过去和将来中间还有一个词是有点棘手的，这就是 between， 在这之间的等候，在我们去过的地方和我们经常去的地方等候就没有那么有趣了。而在圣经里这种等候是无处不在的，比如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出埃及就直接进入到应许之地那样的简单，而是他们在旷野之中绕行了40年，所谓的等候了40年，他们才被神带领到应许之地。又比如说大卫，他是很早就被高立为王，然而他一直等了13年才真正的称犹大人的王，在生命中他奔跑了13年，等候了13年。而13年中我相信他有很多时候他会想，他根本不希望能够被高立为王，实在是太折磨人了。而在这13年中，神让他等候产生了他很多宝贵的品格，最终他能荣耀地坐在宝座上， 来管理神的子民。又比如说，我和我先生喜欢看房子，喜欢看每每有房子开放的时候，我们喜欢进去看厨房啊、客厅啊、卧室啊，但从来我们不会看到过道。虽然过道是必须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可看的。而我们人生也像过道一样，有许多这种时刻。在保罗开始传教之初，他的目的是将福音传遍全世界，而他多次却进入了被关进监狱，很多次他根本就不能出来传教。那他在这种等候和过渡的季节里能做些什么呢？很明显，我们看到他写出了圣经。我们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在过道中等候，我们可能迷失过道，进入过道的这种过渡期往往是让人有一些迷茫的，或者有的时候是正好过道把我们带着拉入到那里。比如说，我们人往往有一些这样的经验经历，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正在处在一个去往目的地的过道，比如说我们正在处在一个寻找工作、找到使命、寻找呼召的这么一个等待过程，有可能是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房子或者一个城市居住、一个养家糊口的地方，还有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在一个健康的过道中，当你的健康有损害，你就会在这种困境中有一个很长的迷茫或者是困境的时刻。有的姊妹可能还是在悲伤的过道中，当你失去了配偶或者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一些财产，对孩子、对父母、对教会、对你的梦想当没有实现或者损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这种悲伤的过道。那么在这个生命过渡期，在我们陷入这个过道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就像蛹，我们是在等待，我们等待那破茧成蝶的时刻。在这个等待过程中往往是孤独的，人们往往会快速穿过过道，想尽快避免在这个过道的时期太长的时间，那是非常折磨人的。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过道无疑是我们家每个家庭中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每个人都在使用它。但当他们似乎都要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时，走到过道就会显得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寂寞，就像一个无人经过、被人遗忘的地方。如果你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就如我们看从约伯记里看到的约伯，他坐在他的很长的这种过道期、等候期，他也经历了心中的这些迷茫和各种悲伤、负面的情绪。我非常喜欢他这样的一段话，充分体现了他的反应是多么的戏剧化和情绪化。在约伯记21:7-17，他这样说：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跳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 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终是亨通，转眼下入阴间。看，在他的眼中，别人的日子都是比他要好很多很多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他人的事情都不可能像约伯在走廊里或者这种过道时期里看到的那样顺利。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看待我们的过道期、等候期，这就是我们这个过道期太被延迟的季节，会对我们造成负面的影响。它会让其他人的生活看起来比我们要好太多，让我们高估了实际情况该是怎样的。而在一件事情的开始，就意味着另一件事情的结束。这意味着过渡期通常以或多或少的悲伤为特征的，有的时候是苦乐参半，比如说失去了新工作，失去了一个工作，而有可能在等候的时候会迎来一个新工作。而有时这个等候只是苦涩的，比如说婚姻破裂。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神圣的期待。如果你要请耶稣进入到我们这种过道时期，你会发现新的梦想、意象、经文变得栩栩如生，新的画面开始在你的思维中形成。重要的是，虽然我们觉得我们在等候什么，而神是从来不等候的，他一直在工作，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在未来去之荒废了，这很容易在输赢之间过度徘徊，在悲伤和歌唱之间过度着重。转变是巨大的、重要的和不会太让人舒适的，但是当耶稣用他的同在充满我们时，我们不会在走廊里逗留太久，或是感到被愚弄的。过渡期会在您的记忆中创建一个独特的标号，它能重建，你回顾一下你生活的方式，处理好它是很重要的。我非常喜欢，记下东西来，写东西。我往往在我情绪负面或者是感觉到长久的等待或者迷茫的时候，我喜欢写下一系列的宣言来鼓励我走出或者是耐心经历这个过道时期。我首先我有很多是不想跟大家分享，但是这四点是我觉得非常有益，也希望大家能够受益的一地方。首先，我的做法之一就是要警告自己，谨防开溜逃跑。当我们处在这个过道期，我们应该耐心经历。有人说，我已经失去了 A 计划的机会，我没有我理想的工作，或者理想的教育，或者理想的婚姻。而我们从来不应该有这样的 B 计划的想法，我们只应该寻求 A 计划。因为什么是我们的 A 计划呢？就是认识神和神复活的大能。我们要享受与他同受苦难的那个时刻，这就是 A 计划。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离开我们这个 A 计划，即使你不得不在走廊里等候才能实现它。而在等候的时间里，你是与神同在，你是在成长的。那么第二，就是要敢于拥抱等候中的孤独，将孤独的诅咒重新定义为神陪伴你的祝福。这是在何西阿书中所说的。而唯有在等候中，你才能专注与神与主耶稣的作为。 三点是不断的有意识的挖掘这个等候季节的美丽，每日每时都要发现当下时刻的美。当你在自己的生活中擅长于此时，你也会在其他人的生活中对于此而有帮助。保罗在监狱中度过了最后的生命，但在他的这个等候的时候，他却写出了我们现在读到的各个经文书。第四个就是要点燃敢于冒险的那个余烟余火，我们要敢于梦想，相信并想象这一刻之后会发生什么，这所房子的其他部分会是什么样子的，神将如何提供下一个季节的方式。而当你到达那里时，你会与神的关系加深更多。我们往往在等候过程中要竭力摆脱我们的各种迷失，而注重于那盼望康复与主同在的时刻，是主在提供供应我们，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如果我们要在走廊里，我们会相信奇迹会出现在这里，就在这个介于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季节。如果这些走廊充满对话或者是谣言，它就会让它成为关于耶稣遇见我们、改变我们、释放我们和改变我们的方式。这个过道期其实是非常具有变革性的。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在寻找新的主任牧师，在这个时候，每个人可以充满很多情绪，我们大家一起等候在一个走廊里。这个时候，我们会发出多种交流、多种对话和各种猜测，这是很自然的。我们都想把我们的看法大声地说出来，所以在这一切中，我作为代理主任牧师，想让大家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并能随着这个寻找的寻求的过程的发展及时给大家更新。弟兄姊妹们可以到church.org/updates 这个网页上找到我们及时的更新。我们会试图每周都有更新，希望我们不仅仅是更新我们寻找牧师的进展情况，还有我们所有任职、执事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我们的教会家庭中发生的事情，为我们孩子们做的事情，为城市做的事情等等，我们教会的各项事工、各项使命传播。由此你会看到神在我们教会正在做什么，这才是最令人鼓舞的。所以很多人问我，我该怎样做来支持教会这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呢？首先，我想请大家继续来参加教会的敬拜。我们教会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执事爱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是我们所在的社区的希望之声。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可以，我们的孩子也需要你，我们的城市需要你，我们的会所的安全设施，所有这些方方面面都需要你，校园的团队也需要你，很多事工都有他们的团队，你可以参与进来，帮助背负事工的重担。这个时期正是做这些事情的好时机。第三件事是最重要的，毫无疑问的，就是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我们很绝望，而是因为我们所在的教会是建立在祷告的基础上的。我周五刚和一位姊妹交谈过，她告诉我，我们的建会牧师罗梅尔牧师建立这座教会时曾说，我会错过星期天的敬拜，也绝不会错过星期四的祷告会。所以可见，我们要祈祷，我们祈祷看见神的出现。我们为我们的世界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为婚姻、为单身的父母祷告，将人们与耶稣的资源联系起来。还可以为我们教会的克里斯蒂娜牧师祷告，因为他在组织管理一个团队，将福音和我们这些布道翻译成各种语言。我甚至不记得有多种语言了，有多少种语言了，而他正在将福音传播到我们外面的世界上去，并在我们的城市的不同社区之间发展建立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景象。所以为那些正在做工的人员祷告，圣灵会带来异象、生命和资源。而我们必须记得神在工作。当你担心忧虑时，祷告。这不是我说的，这直接来自保罗。在腓立比书4:6，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教会有一个网上链接，你可以去 church.org/questions， 在那个链接里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但是请不要在你还没有把你的问题带到耶稣面前之前，就在那里就发出你的问题。我们都在寻求下一个季节该怎样做，所以让我们祷告，因为神有答案。我们祈祷，因为我们相信他有效。我们祈祷，因为我们相信奇迹。下周我们将推出一个奇迹的系列，我相信我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它。如果你有一个奇迹要分享，我们也已经预备了一个链接，可以到网站上去分享。这就是 beforechurch.org/miracles。 好，回到我们本来的要说的，在我们教会这个过渡时期，我们需要你。那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到任何时候，在任何时候能够准备好去接纳一个新的生命吗？当他不易从我们的城市涌入到我们教会里时，或者当神预备好新生命让我们准备迎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我很愿意为大家祝祷。今天早上我为我的团队也祝祷，分享了这一段祷告文。这段话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实际上是由公元1500年左右那中世纪的弗朗西斯·雷德克爵士撰写的。如果你想接受我的祝祷，请弟兄姊妹伸出你的双手。他这样说，搅动我们至高的主，当我们对自己太满意，当我们的梦想成真时，只是因为我们的梦想太少；当我们安全到达时，只是因为我们航行的太靠近岸边。搅动我们，主啊，让我们敢于更大胆地在狂野的大海上冒险，那里的风暴将显示你的权柄。我们正在失去这片土地，我们将找到那导航之星。我们请求你推回我们到希望的地平线，并推动我们走向未来，凭着你的力量、勇气和希望。这个祷告是奉我们的船长耶稣基督的名义求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回应说阿们。感谢弟兄姊妹们，祝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周，我们下个周末再见。